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8月17号到8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对去掉执着心的一点体会，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李成君。最近在修炼中悟到了一个理，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去掉执着心的问题。要想去掉执着心，可以直接针对这个执着心，排斥它，反对它，坚持一段时间，它就会变弱，最后被消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办法，也很有效，就是从根本上入手，直接针对人的自私心理，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悟到，其实所有的执着心都来源于人的自私心理。举个例子，私心好像树的树干，各种执着心都是这个树干生出的树枝，所以如果私心变小，各种执着心也就会变弱。这就是无私品自高的道理。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到，那么我们在修炼过程中遇到任何事情，都要首先想想别人。我得到别人的东西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别人，他失去这个东西会对他有什么伤害，他是不是心里很难过。任何事情都去想别人，首先考虑考虑别人，然后再想自己。我就是要你们修成先他后我的正法正觉的圆满。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呀，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呀。所以我悟到，每当我们遇到一个人或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念如果能想到别人而不是自己，每一念都要求自己完全为他，没有自己。如果每一念都完全为他，那就是修成的生命。当然开始不容易做到，我也不能完全做到，但是只要我们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朝这个方向努力，私心就在不知不觉中减弱，业力就在不知不觉中减少，身体也会越来越好。因为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其实为它也是一个无止境的修炼过程。当你这样去想，这样去做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每次自己并没有完全为他，还有很多要改变的方面。当然常人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理解，这个为他的过程就是一个生命根本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人走向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有没有去掉的执着心都会阻挡你为他，都会冲击你的心灵，使你很难受，让你放弃为他。作为修炼人，我理解我们开始是修掉执着心的过程，当执着心去得差不多了，就要提升到完全为他的阶段，这是另一个境界。其实人类的最高道德境界就是舍己为人。为什么很多感人的故事能够流传千古，就是符合了舍己为人的道德准则。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工作中或者学习中，只要我们接触人，能经常先考虑别人，别人就会说你是好人，而且是大家是公认的，你与人的矛盾也会越来越少。为什么？我理解，因为当你要逐渐脱离常人的时候，不在常人中的时候，各种矛盾就对你不起作用了。举个例子，我以前经常帮助同修拖地， 同事也不说我好，而且有时候还有矛盾。后来在工作中，我经常本着先他后我的原则，就发现那个同事对我的态度改变了，从内心里感激我，工作中矛盾也少了许多。当你真能做到经常为他的时候，你就会经常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而且心情很愉快。很多以前看来是很大的关和难，现在很轻松就能过去，不信可以试一试。这就是我悟到的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怎样才能学好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96年幸遇大法的弟子，从修炼开始就知道大法修炼与一般的练气功不一样，重在学法修心，所以一直在思想上很重视学法。特别是720之后，师父把学法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三件事之一，更突出了学好法的重要性。我在学法过程中也有过许多教训和体会，写出来供同修借鉴。第一，教训。在十几年的学法中，曾经走过很多弯路，白白浪费了时间，教训是深刻的。现在总结起来，没学好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没时间学法。因为工作性质，我有充裕的学法时间，但如果心态不正，尤其是没把学法放在修炼工作生活诸事的第一位，比如今天计划先干完什么事马上就学法，即使是正实法的事，往往也会事与愿违，原本很简单的事翻来覆去也做不好，却占用了学法时间。二，学法走形式，这是没学好法的主要原因。当年得法，由于各种原因，自己从没参加过集体学法练功。2000年，在外地的一个机缘，使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当时在周围没有找到同修，只是自己请来转法轮和有限的几本大法经书、经文在家学。新经文需要一年去外地一两次，从同修处取回。开始时对大法充满新奇喜悦，学起来如饥似渴，会不断悟到一些法理，身心受到很大震撼。渐渐的，法学的熟悉了，大法对自己的吸引力小了，那种要学法的迫切心情淡了，学法效果越来越差，法理看到的越来越少。2003年在师父加持下，和单位里一位同修联系上了，从此有了交流和获得资料的环境，但学法效果改观不大，就觉得自己学法走形式，有多种体现。学法思想六号，这方面最突出，眼睛看着法，嘴里读着法，一字不差，可思想早不知跑哪儿去了，想这想那，翻江倒海，越想越热闹，就没往学的法上想。突然间明白自己走神了，赶紧把思绪拉回来，没多久又想别的去了。学法总是挣扎在这样一个状态上。05年从明会上看到很多同修介绍背法，尤其是一些老年同修都在背，特别是看到他们通过背法修炼上突飞猛进，极大的鼓舞了我。自己有时间，年纪又轻，记忆力又非常好，肯定能背好法。这样我开始和几个同修相约背法，确实我的背法进程很顺利，期间又能时常看到一些法理，最后达到每小时十来页的背法速度，背完一讲半个月内都能连着背下来。但随着法背得越来越熟，注意力又开始不集中了，渐渐的背法效果也不好了。又看到同修说抄法好，我也把转法轮背抄了一遍，可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也曾参加过同修组织的集体学法，在自家也进行过三口人的定时集体学法，都没有取得应有的学法收获。审视我的整个学法历程，我迫切地认识到，师父讲法我不能全神贯注地听，专心致志地学，我能把大法学好吗？不能时时悟到一些法理，我靠什么修好自己？又怎能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种学法状态一天也不能持续了，我一定要从这个困境中突破出来。我开始全面查找学不好法的原因，加强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找同修切磋。今年刚过完新年，想起奥运后一直联系不上的同修一家，决定去找找看。到后发现几位同修状态不是很好，当时自己就提议今后见面交流，每个人都先把自己近期学法悟到的法理讲一讲，再把在法理指导下自己修炼过关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拿出来说说，什么事都放在法理的基点上讨论交流，否则就不要说。我先简单的说了一个学论语悟到的理，同修赶紧翻开转法轮与我切磋，我集中精力逐字逐句地反复把相连的几句经文学了几遍，忽然我的大脑像开窍一般，经文中的字句就像闪电一样打开了封闭的思维，法理涌现出来。当时不是沉浸在得法的兴奋中，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终于找到正确学法的方法了。第二，如何学好法？一，静心学法。回到家后，我仔细回忆刚刚的过程，调整好心态开始学法，真的是全身心都融汇在法中了，确实是静心学法的状态。其实每个同修都知道，只有静心学法才能学好法，但如何能做到一心一意的学法呢？这是关键问题。 A. 学法要思考。学法时一定要把自己的全部思维用在法上，就像学生上课听老师讲课一样，思维紧跟老师讲课的内容走，大脑要高度集中认真思考，才能更多更好的领会。我们大多数大法弟子经过多年的学法，转法轮表面的字句都非常熟悉，即使背不下来但也都念顺嘴了，转法轮表面的意思也自觉了然于胸，就会造成大法表面字句吸引不住你，读起来又快又顺。学法就是把法中的字词用眼睛扫描了一遍，用嘴广播了一遍，很少入脑子，根本没让自己的主意识学到法。大法告诉我们，我们这里讲的主元神就是指自己的思维，自己要明白自己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就是你真正的自己，出自转法轮。那问问自己，你在学法时主元神想了吗？想什么了？特别在集体学法时，很多同修把注意力集中在读法别出错，读得顺畅流利上，这样学法让思维主要用在看字形读字音，而很少想字义语义，根本没有思考的余地。避免这种情况，学法就一定要放慢速度，尽可能让自己的主元神细细地学明白每个字词句的意思，同时要给法理展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每次学法不要定任务，诸如我要多长时间学完这一讲，今天学多少，背会几页等等。学法重在质量，把转法轮背了两遍，背得还挺熟，就是法理一个没学到，而只用心学了一讲一个问题甚至一段，却明白了法理，熟对熟错一目了然。师父说，每当看完一遍转法轮，明白了一些就是提高，哪怕你看完一遍只明白了一个问题，那也是真正的得到了提高，出自精进要旨学法。那学法时应如何思考呢？有同修说，转法轮字句那么简单，早明白了还用琢磨吗？ 其实不然，所谓简单是指对常人而言，转法轮的表面意思浅白，大多是讲如何做个好人和对气功现象的解释。对修炼人而言，大法体现在其表面字句后面有无数的层层内涵，这才是大法的精妙之处。这不像学生由低年级升入高年级就会换一批新书，而我们随着学法修心，层次也在不断提高，但却主要抱着转法轮一本书一学到底。因为师父说，我们在以后所要阐述的都是要在高层次中修炼的理，我是结合着不同层次中的东西在讲，所以在你今后的修炼中一直是有指导作用的。我有几本书，还有录音带、录像带，你从中会发现，你看过听过一遍以后，隔一段时间再看再听，保证对你还有指导作用。你也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不断地对你有指导作用，这就是法。出自转法轮。 B. 学法要对照，明白了法的表面意思，进一步就要对照着学，对照的内容要丰富多彩，对照自己在修炼过程中做得好的不好的，对照自己工作生活中的人和事，对照周围同修，对照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修炼事例等等，用这些鲜活的例子做正反对照，用眼前的法去衡量，现学现用。尤其对照明慧登载的那些典型事例，会明白同修这么对待这件事情，原来符合这个理，之所以走弯路被迫害，是违背了这个理，被邪恶的旧势力抓住个漏洞下黑手。这样自己的思维始终落在法上，根本就没有走神溜号的机会了。特别是在集体学法时，各位同修从不同方面进行对照，法理展示的层次角度等会有不同，领悟到的也更多更全面。这就像学生在课堂上学习一样，不仅听明白了，同时还用所学知识做了很多习题，同学间也做了交流，真正具有了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而修炼者在实际矛盾或过关中就相当于正式考试，一看题目就知道用哪条定理定律了，学得合不合格自己一清二楚。所以我从中体会到，其实学法同时就是一个集中修心提高的过程。因此师父才会告诫我们，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C. 学法要提问，学法时为了使自己真正学透，不停在表面，要多用设问句，比如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怎么回事等等，经常提出各种问题。在问答过程中既促进了主动学法，也找到了自己修炼的差距。因为有些答案就在眼前，有些答案分散在不同的篇章段落中，因为大法是圆融的，而有些问题自己还回答不了，有时同一个问题隔段时间又有了升华的回答，真正领会到法无定法的正确含义。正如师父所讲的，我们有的学员讲说，真奇怪，我在看书的时候看完一遍不一样，再看第二遍这书整个又不一样。你在第一遍中看完后有许多问题，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当你看第二遍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都能给你解答出来，可是你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因为修炼是升华的，你在提出的问题就高于第一遍看书想到的问题和得到的答案。当你看第三遍的时候，你发现你在第二遍中所要提出的问题、不理解的问题，在第三遍中都能给你得到解决，而且看下去会不断的这样。现在有看书看上百遍的人相当多了， 他放不下这部法了，他越看里边的东西越多，内涵越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背后那个空间的佛道神看到你应该提高的时候，他自然就要你明白那一境界中所存在的理了，你就会感到忽然间明白了这句话的又一个内涵。出自欧洲法会讲法。第，学法要全身心。因为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每天的经历纷繁复杂，有些不良信息在脑中印象很深，像是挥之不去，学法会时时冒出干扰，这需要我们一方面尽量少接收它们，比如看各种电视节目、乱七八糟的书、上常人网等，完全杜绝不可能。那另一方面就要求我们时时头脑清醒，认清它，排斥它，用正念不断清理它，不被干扰。另外还会遇到各方面的一些难题或棘手的事，脑子里装得满满的，学法时也会影响我全身心的投入。现在只要有这种情况出现，在学法前我就会明确地要求自己，把脑中装的所有与学法无关的东西都暂时收起来，把大脑腾得空空的，除了学法其他什么也想不起来。记得最清的一次，怎样做好一个项目，自己总也理不出个思路，于是走着站着都在想，开始学法了还放不下，我只好放下手中的经书，意念中想着用一大块包袱皮把与这项工作有关的东西全部从大脑中搬出来，牢牢捆扎好先放在一边，立时就觉得大脑变空了，全部心思都用于学法了，很快在学法中就知道怎么做了。师父还说，所以不管怎么忙，你们学法的时候什么思想都要放下，根本就不去考虑其他的，就是学法。也许你在学法当中，你所思考的问题都能给你解决了，因为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你要想解决什么，你眼前正在着急要做的是什么，他们能不清楚吗？那么能不告诉你吗？出自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二，要把学法放在第一位。作为一个修炼人，每个人的修炼环境不同，但都需要根据实际合理安排工作生活，从而保证每天都有足够的学法时间，而这个时间基本上是雷打不动的。无论集体学还是单独学，到了学法时间就要把手头的事彻底放下，静心学法，不要想这件事再有一会儿就能完成干完吧，或者我的项目正干到冲刺阶段不能停，这样的念头恰好给旧势力的迫害提供了可乘之机，结果适得其反，它会让你逐渐陷入根本就没时间学法的困境中。同时正识法修炼工作生活哪件事也做不好。我们是修炼人，和常人不一样，只有通过不断学法实修，随着层次在不断提高，表现上智慧和功能就越多越强，做事的积点方法与效果就和常人有了本质的区别。正法时期的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很多事要做，为了能最有效做好这些事，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师父才会反复地告诫我们，大家如果学不好这部大法，你自身的圆满得不到保证，而且你所有做的大法的正事都像常人做事一样，用常人的那种想法，站在常人的基点上做，那就是常人，最多是常人为大法做好事而已。因为你们是大法弟子，所以你们不能够脱离开法去做事情，你们还在不断地改变着最表面没有改变的这一部分，所以你们不能离开学法，一定要学好法。在学法的过程中，你们就能够不断地清除自己不好的因素，改变自己还没有改变的最后这点东西。过去为什么我老是强调叫大家学法学法学好法，它是至关重要的。出自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再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 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出自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只要你去学，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只要你去修，只要你能够在法上去认识法，那就无所不能。出自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当我用多学法或学好法作为关键词进行经文搜索时，就会搜出大量经文，几乎涵盖了师父大多数讲法，再一次说明学好法是至关重要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练功人和常人做事有什么区别。大家想一想，修炼是可以出特异功能的，现在世界上有六种功能被公认了，还不止这些。我说真正的功能有上万种，出自转法轮。一个练功人具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他的功能在起作用，出自转法轮。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就像一个工厂的生产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发出指令，具体各个职能部门各行其事，就像部队的指挥部门一样，司令部发出命令，指挥整个部队去完成任务，出自转法轮。还有近期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神造什么一念即成，最高的神造宇宙也一念即成，因为他就有那么高的智慧，那么大的力量，他的范围中就有那么大的场，场中就有那么多层的粒子。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人没有什么本事了，人没有这个能力了，人得自己动手去做，在这个空间的时间中一点一点的把他要的东西干成，这就是人。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当我走出学法误区，学法效果不断提高，修炼讲真相，做任何事都觉得很轻松，那是用事半功倍，退一步海阔天空，柳暗花明又一村都形容不了的，自然而然的就在展现神奇。三，学法不要拘于形式。由于我们每个人的修炼环境等因素的不同，采用哪种形式学法也会因人而异。选取的原则是，只要能使你达到最好的静心学法效果，那这种方法就适合你。通读、默读、背法、抄法、集体、单独，哪种形式都行。我现在学法主要是自己默读，还和孩子每人一段通读，坐在书桌前、沙发上或床上，单双盘、散盘或双脚放在地面，只要坐姿端正，自然放松就行。因为师父讲，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啊，那就等于白学。出自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如果一上来就强调必须双盘着学，没一会儿腿疼得厉害，要不要拿下来，在这个问题上纠结，就容易转移学法的注意力。随着学法修心，定力由浅入深，就会逐渐做好。四，学大法与学经文不要割裂。大法弟子要学的内容主要是转法轮和大量的师父经文。由于学法不深，以前总感觉转法轮讲的都是关于修炼的，正法的内容没怎么看见，大法和经文学起来就容易割裂开。也知道这种认识不对，师父曾反复讲过，任何今后我说的、我讲的都是围绕转法轮在讲，而指导大家修炼的只有转法轮这本书，是最系统的，出自休斯顿法会讲法。但法理上没体会到，就 就像有个弟子问的，反复通读转法轮，总觉得领会不出有关正法部分的内涵，是不是悟性太差的原因？十，你想从字上看到转法轮里面有今天我叫你正法的事，你永远都看不到。作为一个修炼大法弟子，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你应该做什么？从转法轮中你就能够认识到，从法理上你能够知道，不但能认识到这一步，具体怎么做，能够怎么样做好，你再继续看书，下一步的事你还能够看得到，还能点给你，还不止这些呢，到最后一步还能点给你呢，不管你修多高都在这里。一个大法弟子应该怎么做都在这里了，你要找表面的字你翻不出来。出自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随着自己静心学法越来越深入，我不断从转法轮中看到大量正法的内涵，一次次明白了师父这篇经文为什么这样讲，仿佛是给那些正法经文找到出处一样。有时学一讲法，满脑子看到的都是讲正法的，甚至会觉得自己悟到的好像比经文上说的还透彻。当时一有这种念头，就告诫自己不能妄自尊大。通过学习新经文才明白，这种感觉是对的。师父说，大家都愿意听师父讲法，师父能把这些事说清楚，是吧？众弟子，是。我告诉你们呢，你们那个本质的生命比我说的还清楚，因为师父现在是用人的语言在说，真正你们自己明白着呢，只是被后天三界内的因素，不好的这些事物给你形成的观念、经验、积累，像土一样把你埋在这里了，真念反不出来，所以得修。出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所以我学法时，转法轮的书和放在电子书中的经文，从明慧资料馆下载的原版的 TXT 或 PDF 格式的，经常一块儿放在面前，方便大法和经文对应着学，这样领悟会更深。我现在能清楚地感觉到，只要自己有两三次学法看不到内涵，修炼就不在精进状态了。所以学不好法要高度警觉，要及时找原因，采取措施归正，绝不能任由之，否则时间稍一长，造成的损失就难以估量了。正当自己为长期学不好法的同修痛惜着急时，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如洪钟大吕般的法音警鸣，再一次为弟子们敲响了警钟，也促使我提笔写下这篇体会。愿每位大法弟子都能学好法，精进实修，真正兑现助师正法的史前誓约。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
同修，你得法了吗？作者大连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本市几十名同修被邪恶非法绑架，给当地政法力量造成了巨大损失，也给当地的政法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有些同修都是修炼多年的老弟子，有几位有过多次的被迫害经历。在邪恶被大量销毁的今天，再次发生这种事情，实在令人痛心。今天笔者就大法弟子被邪恶迫害与干扰的问题，再谈一点儿自己的浅薄认识，同大家进行交流，希望能有助于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否定邪恶的迫害与干扰，对于这个话题，明慧网上已经发表过多篇相关交流文章。时至今日，我想每一个老弟子也都能谈出一些自己的认识，多学法，多发正念，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等等，在此我不再重复。今天我只想从学法这一方面作为切入点，谈谈我个人的认识。尽管被邪恶迫害与干扰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个人观点是大法弟子法没学好， 没有得法或得法少才是被迫害与干扰的根本原因，但我并不承认这些迫害与干扰，我只是与同修在个人修炼这一方面进行探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一想，作为老弟子，我们都已经知道今天的大法弟子应该做什么，我们也知道只有正念正行才能使要做的事达到最佳的效果。无论你要做任何事，要求都是一样的，有正念才能有正行，否则就容易被邪恶钻空子。那么就是说，只要我们在做事时有足够的正念，迫害与干扰就不会发生。说到这儿，就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自己有足够的正念呢？我个人认为答案只有一个，学法。师父讲过，正念来源于法。可能有的同修会说，很多被迫害的同修法学的都不少，有的甚至法都可以背下来。确实是这样，笔者就多次碰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用师父对我们学法的要求来衡量，就会发现很多同修并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学法标准。师父要求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我相信大部分同修法学的都不少。可是我们认真反思一下，有多少同修学好法了，真正得到法了，真正做到学法基点纯正，学法时思想集中不溜号，每一句话都看到心里去。如果我们真正学好法，将学法时应该得到的法都得了，我们怎么还会正念不足？怎么还会有强烈的执着心干扰？怎么可能被邪恶严重的迫害与干扰？因为脑子里装的是正念，行为自然是正行，自然就会达到不同层次法对我们的不同要求。笔者在这方面就有很好的体悟，法理一明白，就感到执着心一下子就淡了。当遇到执着心强烈干扰时，只要能认真学法，不知不觉中干扰就消弱了。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师父在法理多次讲过这方面的理。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师父评语文章。学好法走出干扰，师父评语文章。学法得法红银一，学法得法修心性红银一再度。另外顺便再说一个问题，平时经常听到同修之间有这样的规劝，你赶快把某某执着放下吧，某某事不要再做了，你要加强实修呀等等。其实很多被规劝的同修都知道自己的问题，也很苦恼，就是因为学法得法方面有问题，才导致他想去掉某些执着心，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我们地区就在推广一种学法方法，我们尝试后都感觉非常好。具体方法是，学法时只重质量，不求数量，以很慢的速度学法，保证每句话都看到心里不溜号，收效很明显。网上也有交流文章介绍过此种方式，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受，学法背法时间长了，每句话都很熟悉了，经常出现学法时一句话顺口就溜过去了，根本就没入心，还有就是大脑胡思乱想，这些状态都会直接阻碍我们得法。我个人体悟是，放慢速度学法可以抑制以上不良状态，而且越慢抑制效果越明显。以上是笔者对学法得法的一点肤浅认识，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好自己对救人该有多么重要。作者文物。修好自己该有多么重要啊，我们修炼好自己，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亦或是在和同修做事配合中，我们发出的为他的正念，一言一行中体透出的祥和平稳，不计较宽容的高姿态等等，符合大法的不同层次的状态，就是我们做好正法项目的保证，救人的前提。我曾经在一个单位打工，那里有许多同修，他们大多经过多年的非法关押和迫害，都有着对大法坚如磐石的正念，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感觉这里虽然环境很好，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学法，但是有很多常人员工，可以说多数都对大法没有好感。有一个常人对我说，大法不错，可是你们这些人怎么学得这么差，女的都那么刁，有的男法轮功给人感觉不正常。还有人说，什么人脾气这么大还学大法，我不学大法也没那样。我除了和他们解释和查找自身因素外，真的感觉人家说的一点都不假，这的一部分同修真的那样，讲真相高，神神叨叨，甚至有的还和常人打架骂人，真的让人痛心。同修们和那一部分人交流，有的根本不听，他们做正实法的事情很积极，但是就是不注重实修。我也在各地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同修，我要说的是，不是同修修得不好，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修好自己该有多么关键，而修不好自己该有多么可怕呀。师父告诉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你修不好，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修不好，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那么大。如果修得再差一点，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常人的想法，那就更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不能掉以轻心，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大法弟子修不好，真的是会使世人对大法的认识变差，他们是会从大法弟子的表现上来看的。如果一个常人看到大法弟子不正的表现，从而对大法产生恶感，那是不是因为那个表现很差的大法弟子造成的？如果此大法弟子长期不改，将有多少人因为他不正的表现而被淘汰呀？就算其他大法弟子能挽回损失，但是那也是很难的了。所以我们怎能不重视平时与人交往中的一举一动呢？甚至一句不礼貌的话语，在常人听来都会像打雷，一个放荡的举止都会让常人震惊，因为常人都知道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呢，但是表现上却让他们大跌眼镜，如果让人觉得怪怪的，那就更糟了。师父早就讲过，有的人表现出来好像是精神都不正常了，好像看破红尘了，说话也不被人理解，人家说学法轮大法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个样了，好像精神上出了毛病，其实还不是，就是他太激动了，不理智，不合常理。大家想一想，你这样做也不对，你又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又是执着心，你应该放弃他，和大家一样正常的在常人中生活修炼。在常人中，人家都把你看得神魂颠倒的，人家都不跟你一般见识，也远离了你，谁也没有给你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谁也不把你当成正常人，我说那不行了。所以大家千万注意这个问题，一定要把握好自己。转法轮，我们代表大法的形象啊，我们首先要能融入到人群中，我们热情而不冷漠，慈悲祥和，有礼貌，乐于助人，肯吃亏，不计较，有时也会和常人拉拉家常，拉近彼此的关系。我们要让人觉得我们真好，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也能倾听理解他们的心声，只是我们更好，心性比他们高，这时常人都会服气，都会尊重我们了。我觉得不要整天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叫人感觉难接近。我们有时也可以适度地和常人开个小玩笑，讲段故事，因为我们不是过去的修炼，我们一切不都是为了能救人吗？所以和人拉近距离，才能彻底把他们救了。我曾经在一个厂当过保安，我上班几天后，有个年岁大的同行对我说，我看你大法学得挺好，挺能吃亏，不计较。我听完一愣，原来他们在暗中观察我呢。我上班向来是多干活，早来晚走，基本做到无所怨恨，平时我也很注重和他们交往谈心。我同班的同事和我处得很好，他经常带水果给我吃，有时工作中难免在上级指示下做一些和心性矛盾的事情，我的同事对我说，你们学法人这事不能干，你别去，我去。我的同事很理解我。有一次厂子有几个常人说我啥也不拿，太一根筋。我的另一个同事当时在场，他说，你们别瞎说，我看某某真好，人家每天做的是好事，宣扬的是正理， 告诉我们仁义道德比咱们强多了。还有一个同事，我跟大家讲真相时，他听明白了，主动上前说，我入过队，你给我退了。我工作在那的保安同事全都明白了真相，都对大法有正念，全部做了三退。这些记忆永远告诉我，不能做不好，在哪里都要是个好人，修好自己，要有超越一切当今常人的心性标准，才能以超人的慈悲和恩德把人圆满的救下。我也有时没能守住心性，和常人发生矛盾，我都是主动向常人认错，求得他们原谅来弥补损失。总之不能因为我的表现给大法抹黑，因为我态度诚恳，往往化戾气为祥和。我还有一个表姨叫雪姨，她得法很早，修炼坚定，曾经被非法关押劳教，因为她坚定不转化，被非法单独提审，教养院携手问她，你师父是谁？你这么顽固不转化。雪姨说，我师父是谁你不知道吗？不知道。雪姨坚定而很正气地面对携手，一字一顿说，我师父是李洪志。那个携手听完后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从此再也没敢动过雪姨一根手指头，直到雪姨正念走出去，也没人迫害她。这里说的不是雪姨如何坚定，她在救人中带有的实修状态才是我要诉说的。雪姨从劳教所出来后，知道救人紧迫，为了能更多救人，她来到大商场做保洁。她面带祥和，语气和缓，如吐净莲，往往几句就让人三退。她工作很认真，为人好，从老板到员工都喜欢她。回到家后往往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她总是先问问老伴吃没吃饭，如果没吃就下厨做几个好菜，然后再把房间收拾一遍，之后再学法，就到了发正念的时间了。睡三个多小时的觉就起来练功，然后一早发完正念再做饭做家务。有时冬天下雪，她都是先起床率先把小区里面的道路都扫出来。有时几个年轻小伙看见了说，阿姨你让我们年轻人干吧。雪姨说，阿姨是学大法的，大法告诉阿姨要处处替他人着想。几个小伙子敬佩，大法真好。雪姨小区内的人大多明白真相，做了三退。雪姨的女儿念大学，她女儿不学大法，但是在她影响下竟也知道劝三退，她竟然把他们大学同学全都劝退了，这都是大法徒善德所化，真是有此几笔。雪姨为了处理好和家人的关系，虽然时间很紧，但还是能抽出一定时间陪老伴和孩子们。雪姨和我讲，由于她白天没时间学法，只能靠晚上那一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看一点书，但是每每都能看到新的法理和师父点悟，有时看不到就找一找白天的事，是不是有没做好的，往往都能找到。每天虽然睡觉很少，工作很繁忙，但是却一点不累。在单位里，雪姨兢兢业业地干活，不怕脏累。和她一起干活的还有一名大法弟子，整天插着耳机听法，把自己该干的活都推给雪姨，也不讲真相，就是在工作时间学法。雪姨当然不计较，任劳任怨地把那个同修应该干的活都接过来，但雪姨也告诉他这样做不对，那个人不但不听，反而很生气。时间长了，经理看在眼里，对那位同修说，你是来上班的还是来听什么的？同样是学大法的，你看雪姨多好，你看你一点也不像大法弟子，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由于雪姨急迫讲真相，触动了单位的保卫科长，他要去公安局举报，刚一出门就从二楼楼梯上滚了下来，造成胳膊骨折。他也是知道真相的，吓坏了，知道遭报了，以后再也没有动过邪念。雪姨家乡有几个党员很顽固，同修多次劝都不退，雪姨回家后找到他们，毫无阻碍地把他们全都劝退了。写到这里，我心中很感慨，我们大法弟子都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多么不容易，我们所做正的一切是多么值得珍惜。看完雪姨的修炼事迹，同修您作何感想？ 最让我感到震动的是，雪姨在证实做到是修，实修这句师父的法。她把自己融入到常人社会中，以自己从大法中修炼出来的威德和真善救度世人，真令人敬佩呀。她不怕苦累，因为心中无私，凛然不可侵犯，因为做得正，师父保护，不允许邪恶迫害。学法不多，但是每天都在按照师父的要求在做，所以提升很快，甚至每每能看到大法真理神圣展现。这真让我们修炼不扎实之人汗颜呐。敢肯定地说，修到今天都知道学法重要，但为什么学法提高很小？那不就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没能向内找吗？那不就是挂着大法弟子的名，却没能达到大法的基本要求吗？整天板着脸，动辄来气，讲真相讲太高，这要在单位里总这样，不就是破坏大法吗？那不就是干着邪恶都干不了的事吗？都喊着救人，自身不正，有过不改，没有法的力量能救人吗？师父告诉我们，没有你的提高，没有你的圆满，你救的众生往哪儿去啊？谁要啊？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我们师父没有架子，那么的无比祥和，那么的无比慈悲，给我们做了榜样，一篇篇讲法越来越告诉我们修炼的严肃和修好自己的重要。我们别再让师父操心了，在现实社会中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一切，展现真修弟子的风范吧。我们从点滴做起，多做好事，善待身边的每个人，正的一切，付出的一切，必显圣德隆隆，将是救度世人的深厚基础。我们要真正成为世人得救的希望。
清除治病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思雨。本文所说的去除治病之心，其中的治病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认为的是人肉体上的病，而是人的心理疾病。人生在世，谁都想快乐地度过一生，然而红尘迷幻，业力所致，不如意事常常发生。特别现在末法时期，许多人不堪压力和矛盾，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而有些心理疾病的痛楚完全不亚于肉体的痛，甚至更加令人生不如死。笔者就曾经在心理上出现问题，因为身性懦弱，加上心胸狭窄，许多事情想不开，焦虑和抑郁让自己远离了快乐和阳光，面对漫漫人生路，不知何去何从。生而有幸，一个偶然的机会得遇法轮大法，大法的无边法理，师尊的慈悲教诲，拂去了心中阴霾，从此自己成了一个快乐、阳光、充满希望的人。但是想利用大法抚慰自己心灵，让自己情绪不再抓狂的想法压入了自己心中，直到今天才被发现。大法的法理是超常的，所以无所不能。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当中告诉我们，这部法它包含着如何做人，如何做天人，我还告诉大家如何做佛、道、神，以至更高境界中的神。它能解不开你的心结吗？它能打不开你的思想吗？它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都能。法理打开了我的心结，让我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的人生。可是大法传给众生，是为了众生修炼返璞归真的，不是心理治疗啊。想利用大法抚慰心理，维持心理平衡的想法本身，就是对法的亵渎。这样根本的执着心不去，也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严重的阻碍。后来，每当有导致我心理不平衡的事件发生时， 也就是我吃亏的时候，我就在法中找法理，认定自己并没有吃亏，从而心生愉悦。例如被别人讥笑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所以没有反唇相讥，过后就想他那样对我是给我得，心里就平衡了，而不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就应该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吃多大亏也不往心里去，甚至还要谢谢别人。这不是在修炼，而是在利用大法的法理证明自己没有吃亏，从而心里达到平衡。这是一个修炼的人吗？这和修炼差得多远？自己心里根本就没有修炼这个想法。挖到自己这一个根本执着心后，连自己都感到吃惊。在言行上有时候也能像个修炼的人，可是内心的肮脏的东西根本没有倒掉。有时候想修炼这个词是多么的伟大和殊胜，但是如果是抱着有求之心走进修炼，并且在修炼过程中没有修掉这个根本的执着心，表面看也在修也在练，但这颗有求之心会挡在这个人与法之间，让他看不到法的伟大内涵，灵魂深处也无法被法真正同化。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讲，他还不是个真正修炼的人，法是不会展现给一个不真修的人看的。每当我想到自己修炼了，心灵深处会有一种因激动而站立的感觉。但是由于在常人中养成的习惯思维，自己做一件什么事，总想在这件事情里得到点什么，拥有点什么，所以会不自觉地数落着修炼能够身体健康，能够使自己在道德上不下滑，所以不会遭报而遇横灾，还能够一人练功全家受益等等等等。我却忘记了师尊在转法轮里讲的，现在拜佛的有几个人心里想的是求佛要得正果，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人拜佛的目的是什么呢？消灾解难发财，求这个。我和这些人有什么区别呢？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不要把师尊的这一句话当作儿戏，真的是不清楚有求之心，无论学几十年做多少事，那都是什么都学不到的。
发正念营救同修过程中悟道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当地的一位同修被辽宁省锦州市中级法院、县法院市县610以莫须有的罪名枉判冤狱5年，秘密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至今已经3年了。头两年邪恶监狱以其不准化为名不让家人接见，经亲戚托人只让其母见了10分钟。在我县同修整体配合持续发正念的情况下，今年监狱对其父母探视不再拒绝，这说明整体配合的正念发挥了作用。可近期在发正念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时间真快呀，一晃同修在狱中遭受邪恶迫害都3年了，离邪恶网判的期限只剩下2年了的念头。此念一出，我就觉得不对，这不是承认了邪恶对同修的网判期限吗？这不是用人的想法人的观念想，等着邪恶的期限释放同修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所做的还算是发正念营救同修吗？我所发的正念还是真正的纯正的正念吗？想到这儿，我一下子警醒起来，回想3年前同修被邪恶非法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时，我就开始为其营救发正念，案件由县公安局构陷到检察院时发正念，后移交到法院时发正念，最终是县法院、市中级法院、 市县610合谋，秘密对同修枉判五年，截止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害至今。我一直以为自己坚持不懈地为营救同修发的、做的都是正念，现在看来其实不然。细分析向内找，每一个阶段我为其发的正念，竟都是按自己察觉不到的人心、人的想法、人的观念再发再做。比如同修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期间，现发现当时发正念就有没意识到的按照人的现实法律期限等待15天必须放人的念再发，15天后人没放，案件还移到了检察院，又有没意识到的按照邪恶法律期限等待着起诉前能放人的念再发，当案件起诉到了法院时，干脆直接按照人的现实法律让检察院撤诉，法院不判放人的念再发，就这样一直发着、等着、再营救着，不仅没有奏效，反而加重了邪恶对同修的枉判迫害。枉判后，人的观念又加重了，好像是无可奈何，尽管正念还在发，但心里总认为，再营救同修出来，那可就费劲儿了，所以信心就不那么足了，意志也松懈了。我现在才明白，历时三年发正念营救着同修，还以为做得好，那哪是正念营救同修啊，分明是在人制定的法律所画的框框里发着，期盼着邪恶法律每个阶段的期限释放同修的人念。正像最近发表的师父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的，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一样。由此我悟到，真正的正念营救同修是大法弟子自己说了算的正念威德，而不是邪恶法律期限所规定的框框，否则还算什么营救同修？真正的正念营救同修应该是大法弟子运用师父赐给我们的佛法神通，彻底解体迫害同修的一切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用人心无存、红银、人觉之分的正念及神念加持受迫害的同修正念正行，堂堂正正地立即走出魔窟，尽快地融入到住师正法的洪流中来，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抓紧救度更多的众生，而不是用人心、人的观念去发，去等着邪恶期限释放同修的人念，那不是营救同修，也营救不了同修。写出此文意在提醒同修，不要有像我一样的用人的想法、人的观念去发正念营救同修，不要等待邪恶监狱把我们在狱中磨难的好同修非法关押迫害到期限释放才离开那邪恶的魔窟，也不要因为同修被非法关押时间长，一时未看到发正念的效果，而放松了营救同修的意志和信心。让我们放下人心、人的观念，整体配合，用归正后的纯净的正念，把狱中磨难的同修立即营救出来。以上是我发正念营救同修过程中浅悟的一点点，如有不妥，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跟神韵学商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钟古楼。为了住世正法救度众生，这些年来大法弟子自发组建了许多项目，采用不同的形式讲真相，在正式大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中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让众多的世人明白了真相，也有力地震折了邪恶。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怎么样管理好，真的使他能够立足于常人社会，良性循环。我想在这方面，你们就借着这个会好好研究研究，真的把它办成一个坚固的实体，能够经营得很好，而且参与的大法弟子能够在这里解决生活问题，又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在这里， 使他在证实法与救度众生中更有利，这才是我想要的。我悟到，这不仅是师父对大纪元的要求，也是对所有大法弟子所办的媒体的要求。通过学法，我们都明白了，只有圆融师父想要的，才是真正的住世正法。既然师父提出要立足于常人社会良性循环，那么如何立足于常人社会，如何良性循环，就是我们所有的媒体以及每一位参与媒体的同修应该去思考、去推动、去做到的。我个人悟到，立足于常人社会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媒体的内容要面向常人社会，为普罗大众所喜闻乐见，而不能局限于大法弟子这个群体，成为孤芳自赏的内部刊物，或者曲高和寡的学术期刊。因此媒体必须走通俗路线，走老幼咸宜的三国演义路线，而非高端的三国志路线。对此我在通俗的意义一文中已有详细的阐述。其二是媒体的经营要立足于常人社会，用媒体自身的收入来维持媒体的正常运营，解决参与的大法弟子的生活问题。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媒体要赚钱养活自己，成为正常经营收支平衡的社会媒体，而不能老是依靠学员的捐赠来维持。关于良性循环，我也悟到了其中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物质的良性循环，通俗地说是资金的良性循环，就像社会正常企业一样，通过资金的周转循环来赚取更多的资金。其二是精神循环，即通过媒体的内容将社会百态的真相与政见带给世人，将大法弟子正面的精神注入主流社会的精神流通领域，从而使我们的媒体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流媒体。我悟到，我们媒体的物质循环与精神循环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一个周天循环，在人类社会乃至宇宙中都在起着正面作用。如果我们能够形成师父所要的良性循环，就能够在宇宙正法中，在这种周天的不断循环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反之，如果资金还不能良性循环，就难以解决参与媒体的学员的生活问题，影响学员全身心的投入，也会影响到精神的良性循环。这些年来，大法弟子们办媒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然而有的媒体至今还不能立足于常人社会独立经营，还需要大法弟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投入。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师父想要的。立足常人社会办媒体就要赚钱，赚钱就是经商，经商就要遵循商道，商道的背后就是法理。整个宇宙从上到下要做成任何事情都要符合道，也就是符合法理，因为宇宙大法在制约着一切。换言之，赚不到钱是商道有亏，也就是经商的方式不符合法理。尽管这些年来有旧势力干扰的因素，我们大法弟子遇到任何事情不是都应该向内找吗？他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还不是在钻我们的空子吗？当今世间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用的，条条大道通圆满，只要我们脚下这条商道走得正，邪恶就干扰不了，我们就能够通过这条商道注视正法，走向圆满。大法包括一切，其实师父在讲法中都已经讲到了，现在是大法弟子注视正法，立威德，走向圆满，成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宇宙中最伟大的生命的阶段。许多事情师父不能做，应该是弟子去做的，有些话师父不能说透，应该是弟子去悟的，具体事情能否做好就看弟子悟不悟了。我悟到，咱们的媒体要立足于常人社会，要赚钱就要走好商道，而商道就在师父所讲的法中。在谈到神运的票价时，师父说过，在西方社会里是一分钱一分货，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从中我悟到，一分钱一分货，这就是商道，也是法理。师父接着说，在西方社会里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这么高级的秀，你非得当摆地摊的卖，师父不想这样， 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主流社会怎么做。同样是卖衣服，为何有的衣服只能摆地摊卖，有的衣服就可以摆在富丽堂皇的商场里卖？因为价值不同。同为生命，为何修圆满的大法弟子就能摆在那么高那么美好的境界，而破坏大法的生命就要打下地狱甚至销毁？因为生命的价值不同。宇宙中的众生万物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也都根据其自身的价值而摆在不同的位置上，这是正法理。正法不就是根据宇宙中每个生命对正法的态度而摆放各自生命所在的位置吗？说有的弟子修成佛了，让你只当一个罗汉肯定不干，神月那么高的价值凭什么当摆地摊的卖？有人师父说了还不听，甚至想改变师父的想法，这样做的天上的众神会怎么看？将来又如何摆放生命的位置？师父已经说过了相由心生的法理，当前邪恶的力量已经被大量销毁了，很多事情难以打开局面，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常人之心在挡着自己的路，打价格战血拼降价促销的做法也是伤道败坏之后产生的，过去绝不会这样。一分钱一分货，不仅在西方社会是如此，人类的正常社会都是如此，中国过去也是。当年李白醉酒后在洛阳梁园的墙壁上挥毫写下自己的作品《梁园吟》，被已故宰相宗楚客的孙女看见了，为了保护他的墨迹，宗室用千金买下了这堵墙壁，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千金买壁的故事。宗室其实根本就不需用千金，只要花费十分之一不到的价格就能买下那堵墙壁。他为何要用千金？因为他认为这才是李白那般天才的价值，承认这种价值才是对李白的尊重。曹操之所以那么高规格礼遇关羽，同样是出于对关羽的尊重，因为这就是关羽的价值，他应得的待遇。这些都是神传文化，现在的中国人不懂了。再好的东西你给他再低的价格，他还是会说你太贵，最好是免费白送给他。可是一分钱一分货，用法理来衡量，打折不是经商的正道，免费白送更不是商道。大法弟子的媒体办了好几年了，为何局面迟迟难以打开，至今还不能立足于常人社会？我们真的应该在自己这方面找一找原因，我们自己走的这条商道正不正，符不符合法理，能不能起到注视正法的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参与媒体的同修应该好好向内找的。通过学法，我们都知道正法就是正不正的一切，一分钱一分货，这不仅是商道也是法理。师父亲自带神运也是给我们看神运是怎么做的，给其他项目一个借鉴。那么在神运的票价这个问题上，师父已经定下了做主流社会不打折这条路，那么这条道路对于同样要立足于常人社会的媒体经营是否也是一个借鉴呢？我个人悟到，靠打折甚至免费来经商不符合一分钱一分货的法理，不是商道正途。师父这么做，我悟到或许也包含了把已经不正了的商道扭转过来的因素在内。正法时期，人间的一切对应着整个宇宙，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牵扯到很大的范围，很高的层次，因此我们的路是否走正就极其重要，商道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路走得不正，旧势力就会找借口干扰，那么真的可能影响到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之事。要做好媒体，重要的是提高专业化水平，提高媒体的品质，而不是轻易打折甚至免费白送。另外，佛教中有法执一说，我的理解是有的修炼者执着于自己所悟到的那一点法理不放，因而难于向更高层次突破。师父所做的有的弟子不理解，我看多半也是执着于他们自己所理解的那一点点法理。大法无边，怎么可能是我们自己所理解的那一点点呢？过去儒家也好讲圣人之言，然而有些儒者食古不化，抱着自己对圣人之言的那一点理解顽固不化。后来宋明时代道学理论越讲越多， 却与实际越发脱节，终于造成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抱君王的局面。真正的圣人之徒，应该是将道理运用于实践中，知行合一，做得比一般人更好，而不是拘泥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一点道理，只会谈理论，而实际生活中面对麻烦却束手无策的那种书呆子。孔子说，自己的弟子颜回闻一而知十，就是那种一点就透的人。颜回还毕竟是一个常人，今天的大法弟子不该比颜回差呀，至少也得举一反三吧。转法轮，每个弟子都在学法理，几乎每个弟子都觉得自己理解得不错了。然而法无定法，无论我们修多高，都不可能完全理解大法的无边内涵。看书不难，难在具体问题上如何运用法理正确对待，这才见真功夫。有些事情弟子觉得按照法理应该这么做，可是师父却没有这么做，而是那么做了，这时就一定要认识到是自己对大法的理解不足，绝不能怀疑师父，因为师父要做的一定是最好的。师父为何要那么做，在法中一定能找到答案。其实这时正是自己找差距的好机会，多问几个为什么，结合法理去悟一悟师父为何那么做，对我们的提高一定是有好处的。以上一点个人的认识，供各位同修参考。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救人才是大法弟子的专业。作者西川玉。上大学时学的专业是西医的影像学，就是用那些现代化的机器检查病变，像 X 线、 B 超、 CT、 磁共振等，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相对于学科分类很细的现代西医的其他专业而言，比如眼科只要求掌握眼科及相关的一些疾病，口腔科只要求掌握与牙相关的疾病等等。因为影像学的检查会涉及到几乎所有临床科室的绝大部分病种，要做一个合格的影像学医生，不但要求掌握这些电子设备的原理和成像特点，而且要求掌握的疾病种类远远超过一般的临床医生。这对诸如解剖、病理、鉴别、发展、诊治等方面的要求深度，甚至也超过临床医生，所以它就成了现代西医学科中一门要求掌握知识广、综合性强的专业。接触了一些影像科医生已经工作好多年了，诊断中纰漏还很多。邪恶迫害开始之前，我在医院工作了一年，迫害开始后，我被非法拘禁，关看守所、监狱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九年，几乎没从事所学的专业，学业都荒废了。最后一次从监狱出来后，在一家医院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重新开始从事自己的专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觉得在专业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刚上班时，感觉压力很大，特别是当发现自己误诊、漏诊，心里很难受，觉得对不起病人。自己是大法弟子，处处都得是一个好人，自己连工作都做不好，这样算什么好人？想尽快把自己的专业水平提高上来，工作空闲时常多看一些专业书。渐渐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经常同一天来的病人检查的都是同一个部位，通过互相对比、参照、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这一部位要掌握的知识和各种常见病的表现。后来医院还请来一个影像学专家做指导，从专家那里学了不少疑难病和鉴别诊断的专业知识。有一天，当我胸有成竹地把一个很复杂的病例有条不紊地处理完，内心有一种轻松感、成就感，有一种胜利的喜悦，感觉到自己的业务水平离一个成熟的影像学医生不远，完成日常的工作也不感到吃力了。反思自己在专业上成长的这段过程，内心除了对师父给弟子无所不在、无微不至的所做的一切的感激和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幸福，更看到了自己在救人方面的不足。
为了使我在业务上能够尽快提高，师父安排了来检查的病人一天做同一个部位，使我能在实践中很快掌握这一部位的知识，又安排陈守的医生指点解惑，使我在业务上很快的成熟起来了。为什么自己在专业上能提高的这么快？我知道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我在做好人，我有神在照看。师父说，高层空间的组成粒子更小，声音的场也是由微观物质粒子构成的，音乐更加悦耳，颜色更加美丽，一切物质都是高层微观粒子构成的物质，是低层空间生命找不到的。作品与技能更加高超，更加神奇，生命的提高是境界与技能共同的提高，是自己在不同境界中认识的提高。也就是说，用地球人的概念讲，你能够创作出好东西来，是因为你人好，或者做什么好事。反过来讲，神看你人好，才给你智慧，才让你创作出东西来。人类社会不是神在控制吗？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师父在为弟子细致地安排了一步步有序提高的过程，而面对大法弟子肩负的救度众生的责任，自己又做得怎么样呢？可能责任一词被邪党宣传得太烂了，听得太多麻木了。师父多次强调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却感觉不到这个责任的分量，常常轻易就错过了跟前的可以救人的机会，什么都可以作为搪塞良心的借口。几分钟时间不够，自己不做别的同修也会做，下一次吧，时机不成熟，环境不合适，每天做点事就心安理得了，我又救了几个人等。抱着各种不纯净的心态敷衍了事，救人时的用心还不如工作时敬业。想一想，在工作的专业上有一些基础，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自己就能掌握常人中一门复杂的专业学科。讲真相，这么多年了，面对要救度的众生，许多简单的问题自己都不能用心替他们解开，这是能力的问题吗？这差距不太大了吗？面对每天的工作责任也好，生计也好，做人也好，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完成得很好，面对要赶紧救度的一个个代表无量大穷无量众生的世间世人，大法弟子的史前誓约，伟大师尊的无量洪恩，自己在用什么心态对待众生？想到这些，自己的心变得无比的沉重。泡在人的情中，被复杂的人事尘嚣迷盖着慧眼，七情六欲摇曳着心智，忘记了来在世间的本愿，用自己肮脏圆滑的人心对待着神圣的大法弟子祖师正法的伟大责任，自己在糊弄谁呢？这样下去能行吗？大法弟子来在世间祖师正法，今天救人不才是大法弟子的真正的专业？面对接触的每一个世人，大法弟子可能不需要多少条件，不需要多做什么，只要抛开所有的人心，保持一个修炼者的心态，真心告诉他，请听我告诉您大法的真相，让我们同创世主一同回归。弟子切磋，棒喝自己，醒醒同样状态的同修，共同精进，不当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让科学预报为讲真相救众生所用，作者陕西大法弟子川梅。师父在最新讲法《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针对有的大法弟子在神运推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问题，再一次深刻地阐述了我们要堂堂正正救人的法理。 对照自己多年来在讲真相中曾经有过的胆胆突突和不理智的行为，认识到这是因为没有学好法，没有做到用理智去正视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的缘故。理性。2001年，一位朋友问我，你们的事什么时候能翻过来？我未加思索，脱口而出，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五年过去了，迫害还在继续。他像抓住把柄似的取笑我。过后，我认识到自己当年那个不理智的回答，是对结束迫害时间的执着，是心不在法上的主观臆断。教训是深刻的，所以在后来，凡是涉及到时间的问题，我都很谨慎。例如，当有人问到关于2012年大劫难的问题时，自己总是有点支吾其词，不能做出有说服力的正面回答。世人信神的底线很低，而许多知识分子往往又自以为是，这就增加了讲真相救人的难度。再给一个亲戚讲人类面临大劫难，大法弟子是在救人时，他不相信有大劫难，反而责怪我用救人这个词是在诅咒他，弄得有点尴尬。当我列举了海啸、萨斯、地震等灾难时，他反驳说，那是局部灾难，怎么可能有全人类的大灾难呢？我很快意识到，许多人对大劫难的不相信已成为救人的一个障碍。去年年初，当我得知美国航太总署发出了地球磁场将在2012年发生南北磁极转换的预报，和英国《新科学家》杂志依据美国科学院的报告发表了2012年地球将会遭到强烈的太阳风暴的袭击的文章后，我立即就去查看资料进行核实。当我弄清了这两份科学预报是在告诉人们2012年当地球磁场处在对宇宙射线的防范最为薄弱的时候，超级太阳风暴将携带巨量带电等离子体冲向地球，不仅使世界各地的变压器、电网等电力设施会瞬间烧毁，更可怕的是巨量的伽马射线、 X 射线和紫外线等将使地球人患上不治的辐射病，无数人会在病痛折磨中死去。我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人类大劫难的一部分吧。为了探清这两份报告的可信度，我去请教一位大学教授，他胸有成竹地告诉我，我相信预报十分准确。我流露出有点意外的惊喜，他赶忙补充道，因为发出预报的是美国科学而不是中国的科学家。我悟到这是师尊借他的嘴在鼓励我，应该让科学预报为救人所用。然而当我再次注意到两份科学预报都讲的是2012年，而且推断出了具体时日时，我有点犹豫了，将这些常人的预报用到讲真相中合适吗？会不会引起别人对自己产生执着时间的误解呢？此刻我意识到必须从法理上理清思路，把问题真正想明白。师尊在2003年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中教导说，现在在正法期间，世上的一切都在围着大法动，这是肯定的，因为三界为正法而造。这一教诲使我明白了为什么美国的宇航技术要遥遥领先，为什么哈勃太空望远镜会在人类历史的最后时期观测太空20年，让科学家提前3年向人类发出太阳风暴将袭击地球的预报。因为科学预测也是为了正法，为了救人的需要而出现，这是神的安排，是大法对人类的慈悲。而对迷信科学的世人，这一科学预报不恰好为大法弟子提供了一个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真相的切入点吗？针对自己怕人误解及执着时间等人心，我学习了师尊在《无漏精进要旨》一文中的如下教诲：舍是不执着于常人之心的体现。如果说真能坦然而舍，心不动者， 其实已在哪一层了。可是修炼就是为了提高，你已经能舍此执着了，那么为什么不把怕执着本身也舍掉呢？舍他个无漏，岂不是更高的舍吗？我明白了，只要有一颗为了救人的纯净之心，真实的把科学预报介绍给人们，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于是我就堂堂正正地把这些拿来为讲真相所用。经过一段实践表明，当人们真的知道了大劫难就在眼前时，就会主动地接受真相。如果世人明白了人间的灾难是由于人类自身的败坏所致，而法轮大法以真善忍教化世人，使人类道德回升，真正是为了救人，明白了中共对大法的迫害，贻误了世人得法救度的机缘，导致了大劫难的不可避免，中共是在毁灭人类，所以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世人就会明白三退自救的意义，就会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甘做一名归神所管的人。当然在讲真相的最后还应强调一点，科学预报那只是常人的预测，而天象的变化是神在掌控。但无论大劫难最后的呈现形式是太阳风暴或其他原因给人类带来的强大疾病，归神所管的人都能平安度过劫难。这一过程使我深刻认识到，只有学好法，以法为师，才会有正念，才能把世间的有益题材拿来为讲真相救人而善用正用。今天把这些写出来，也算是自己学习师尊最新讲法的一点心得吧。认识很肤浅，请同修指正。
我亲身经历的神奇事，作者金玉，看书学法中的神奇事。从99年请到宝书转法轮后，我就如饥似渴的学，越看越想看，每天学三讲，三天学一遍，整个人沐浴在佛法中，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身体越来越健康，心情也越来越舒畅，认为师父讲得太好了，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但由于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太深，当时悟性差，看到师父说转法轮每个字都金光闪闪的，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的想，这白纸黑字的怎么可能呢，有些疑问。有一天晚上学完三讲，已是凌晨1点多钟，这时突然看到书中放出光来，一会儿放红光，一会儿放黄光，一会儿放蓝光，几色光交替出现，非常奇妙，我惊奇不已，半天回不过神来。过后我想，可能是慈悲的师父为了破我的这个壳，才让我看到的。此后师父讲什么，我信什么，不再有丝毫怀疑。还有一次，我用一天时间静下心来看完一本澳洲讲法，感受很深，晚上睡觉就做了个梦，看到师父到我的屋里来了，十分高大，拉着我的手，笑容可掬的样子，我当时觉得身体里每个细胞都在跳动。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多看书学法，我有时静心看书一两个小时，就有一股热流通透全身，身体从内到外一次次的震动等各种美妙难诉的感觉，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有时看着看着就泪流满面，是自己明白的一面同化大法的感动，各种各样的体会真是太多太多了，无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大法的殊胜和神奇。发生在看守所里的神奇事，2001年11月，我在街上发真相资料时被公安局非法绑架关押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里练功讲真相，和我关在一起的犯人黄某和于某明白真相后主动保护我，并偷偷跟我学练五套功法， 在他们身上也体现大法的神奇和超常。黄某40多岁，耳朵聋，听力很差，和他说话得对着他的耳朵大声喊叫，他才听得到。开始他和我一起练功，所长不许他练，他就偷偷练。两个星期后，他的听力完全恢复正常，所长也感到十分惊奇，就再也不管他练功了。黄某对我说，他是被冤枉坐牢的，本来想回去后找人算账，现在在监狱里遇到了法轮功，并治好了他的耳聋病，因祸得福了，回去后再不与人计较了，忍了算了。于某是牢头，关押时间较长，接触大法弟子较多，对大法很有好感，暗地里支持大法弟子。他有胆结石，经常发作，后来值班室还为他随时准备有止痛药。有一天晚上，他的肾结石突然发作，所长给他吃了止痛药也不行，他痛得大喊大叫，说他快要痛死了，在铺板上滚来滚去，手不停地抓自己，捶打铺板，浑身大汗直流，人都疼得变了相。看守所的两个所长在监号外面小窗口焦急地看着他如此痛苦，也无可奈何。我冲他们说，人都这样了，快送去医院吧。他们说，半夜三更的，没有上级批准，哪个敢送他去医院呢？过了一会儿，他们没好气说，你们法轮功不是有功吗？怎么不给他治一治呢？我说，我们法轮功是自己修炼，是不给人治病的，但看到他这个样子，我不能见死不救，他平时相信大法，只好求师父试试。我就用右手指在左手心上画了一个法轮，对着于某的痛处一按，奇迹出现了，瞬间他的剧痛就消失了。我的手还没收回来，他的惨叫声戛然而止，双手还在空中停留着，半天才回过神来说，不痛了，已经好了。我说，是大法的师父救了你。他连忙双手合十说，感谢师父，感谢师父。那两个所长见证了这神奇的一幕，也笑着说，你是真有功，真有功，以后你照练，我们不管了。后来监室里五个人天天跟我学练法轮功，他们真的不管了，而且后来对我还非常客气。我出来后找到他们讲了几次真相，他们都同意三退，并说以后再也不迫害法轮功了。我家里发生的神奇事，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家里的神奇事多得数不清，由于时间太长，很多已经不记得了，先就能记住的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在烧开水时去和弟媳讲真相，讲了三个多小时，想起了我烧的开水，慌忙跑到厨房去看，发现煤气已经熄灭了，可水也烧开了。还有一次我用高压锅炖汤，因高压锅太旧，气压太大，把锅盖冲开了，一锅滚烫的汤冲得我满脸满身都是，我当时吓呆了，但我没有任何事，也没烫伤。还有一次我洗衣服，水洒了一地，我站起来脚下一滑，摔倒在地，后脑勺着地，发出破壳的声响，我家里人吓坏了，赶快扶我起来，我什么事都没有。我知道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在我身边，时刻呵护着我。我婆婆有90多岁了，也天天看大法的书，就是没练功。有一天她一个人在家上厕所时摔倒了，爬也爬不起来，后来有人将她扶起来了，她觉得脸有些痛，怕摔坏了，就去照镜子，一看一点事儿也没有。这时她才想起刚才扶她的人不是师父吗，她就每间房去找，结果一个人也没有。他对着师父的法相双手合十，感谢万分。事后他跟我们说，若不是师尊保护我，90多岁的人一头栽下去，碰在那么硬的地板砖上，不一下子断了气吗？最起码也得骨折或中风脑震荡，哪能什么事儿都没有呢。在2002年下半年，我女儿要出嫁，赶着装修房子，木工活儿有点赶，油漆工刷漆时发现餐厅的圆形吊顶左边掉下来一大截，我连忙打电话叫木工师傅返修，用了两天时间，可当装修快完工时，发现右边的吊顶也掉下来了。当时离搬家只有两天时间，离女儿出嫁也只有四天了，我又着急又生气，当晚又把木工师傅叫来看现场， 这次我没忍住发脾气，指责木工师傅不负责，做事不讲质量，给我造成损失。他自知理亏，不好意思地说，明天一早就来返修。回家后我还是气得坐立不安。后来我向内找，装修的日子紧，木工是赶了急，他也不是故意的，我是练工人，要大度宽容，怎么能发火呢？事情已经发生了，随其自然吧。这几天因为忙没学法，是我自己出了问题呀，现在就学法吧，不管他了，说不定我师父晚上就给我顶上去了，我师父无所不能。想到这儿，我就静下心来学法了。第二天一早我到新房时，油漆工和木工师傅已经在那儿了。我打开门，大家都傻了眼，吊顶已经完好无损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半天我才想起来说，一定是师傅给顶上去的，并说了昨天晚上我求师傅的一念，因为他们在施工期间我一直在跟他们讲真相，都做了三退，现在他们有亲眼见到大法的神奇，心服口服，赞叹不已。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